我们都听到了，这从上周结束的东土西土的这个主事都讲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学习的是王相禄上师的学佛之最初决定，还有后面的我们一个个的挨着学下来。因为从今天开始，可能我们就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。也是以前的方式啊，就是加了师父的指导答疑。后进来的师兄不知道听到没有，如果请师父答疑的话，就写上齐老师几个字，直接。好，如果没有写的话，那就说蔡师兄直接答疑了，就说了。有什么问题都
是
我
也
就是
在这儿，
没有别的。
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提的，
没有别的事，你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。也就是我以我的名字来了，以前实际上你们以前我也在这听着，但是我不是用的我的名字，你不知道我在这儿，没有关系，你按你这进行。他不是指名问我的，我都不回答了，好吧？你不要重着重点，就说我的事儿，我就在这看着，就像多了个人，他有啥关系啊？就这个事啊，你该咋进行咋进行。阿弥陀佛。
好的好的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学佛之最初决定。不光是书上的问题，还有大家在修行当中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啊，请师父答疑也行啊，直接这么问也行。那我就把麦交给蔡师兄了，我先下了啊，蔡师兄上吧。
好的好的，李金师兄，感谢齐老师来指导啊。齐老师，你有我讲的不妥的地方随时可以打断我。那我们就开始了啊，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二祖王相禄上师的学佛最初之决定。第一篇文章也是二祖的一个论著。二祖这一篇论就相当于一篇论文，以论文的形式，反正就说非常严谨啊，因为二祖他非常有才华啊，大家都比较了解二祖的一些历史，可能他的一些经历啊，我可以已经说是把这一点贴出来，这是大致的一些简介，因为了解一下比较好。可能贴完不？我大概念一下啊。王相禄居士，会载机，字相禄，因为他排行第六，所以叫相六。我们有时候也念王相六上师，因为我觉着吧，应该念王相禄比较尊重一点啊，比较好一点。所以号人之居士，著作署名啊，这个的话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啊。他有时候的话，他的署名是菩萨戒多杰啊，海岩王相禄，浙西菩萨优戒优菩萨王相禄，祖籍浙江海岩县，父辈迁入海宁县啊。上师生于1885年3月2日戊时，圆寂于1958年12月16日戊时，乃20年代崛起之印心宗，也就是我们心密无相密心中心法第二代传人，世人尊称为印心宗二祖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看我们二祖的话，他18岁中晚，18岁的话就是中晚清的时候的秀才啊，18岁就考上秀才了，非常有才华啊，从小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记忆力特别好啊，特别聪明的那种。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英语英文，他还会英文。1907年啊，这个光绪33年，时年23岁，任翻译官，他就是任这个英文翻译官，随钦差大臣赴印度南洋一带考察。20年代上师任川康藏前滇五省电政督办，电政督办就相当于电政的 这个秘书长啊，设督办衙门，他就是官员嘛，督办衙门与成都。这时候的话，与四川军阀刘湘等周旋数年，目睹军阀火并荼毒黎民，遂看破仕宦浮沉，放弃高官厚禄，离川啊，他是真的是一心想救黎民百姓于水火。后来发现这个军阀之间啊，不顾老百姓，只顾自己的地盘啊，荼毒百姓。他说这样子的话救不了百姓啊，只有靠佛法才能救中国啊。这跟我们大禹的发愿的话也是一样的啊，也是舍弃了这个要职不干了，然后的话去出家去修道啊，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一些苦难。返京后拜庐山东尼寺高僧大禹阿舍利，就是我们大禹祖师开山祖师，前修无相密，唱心中心大法，终于深得三昧，明心见性，为大禹师祖师门下德心垂直大弟子啊。这就是大概的一些简要。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学习正文啊，大家现在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提出来的话，让齐老师啊，有问题可以问齐老师啊，齐老师给我们指导并答疑啊。现在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开始贴了啊。开始学王湘禄上师的一篇论著啊，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。我先贴一下这个题目啊。我初开始看到这个学佛最初之决定啊，以为就是当初是怎么发的这个心学佛，然后的话学佛为了什么，我以为的话是这个决定。后来我看完之后才知道这个决定的意思，它不仅仅是决定啊，决断啊，包含面非常多，非常广泛啊。这个我们不妨把这个到底这个决定是什么意思呢，我们不妨的话去留一个疑惑，大家一起来学习啊，看看了这个决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，它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啊。我们接着往下贴啊。等一下，这块可能贴完不一下。凡人到歧途莫绝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，一切一步恐慌随之而起，忽有人指示究竟，使误入险道，则其人之感激诚不可名状啊。然又有人焉已入险道而不自知，设有人指示究竟，彼终不信，必亲到遇险时无处问津，发生恐怖时方为之指示，彼使信入。然又有人焉虽入险道急求指示，虽有人指示其究竟，但多疑之略性不除，转因指示太易而生疑虑，常恐受欺，转而不信，指示意中无意。此三等人比比皆是，甚易度人之难也。是故世上迷人倍多，转辗自悟更宜悟人。此佛菩萨大悲心之所由启发于我们看这个正文啊。他这一段话就写了有三种人啊，这个学佛大致他就把这个学佛的众生啊归纳成三种，就是说信佛的人啊。他就说了，凡人到歧途莫绝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打个比方啊，人入到一个险道啊，后有追兵，前有猛虎，这个时候三岔路口的时候，当然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呀。就打个比方啊，是这种境遇，它是非常糟糕的啊。这时候的话，他当然一步恐慌啊，随之而起，就是心里面恐惧啊，不知道的话该向什么路途去走，什么地方是我的生路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是他百般无奈啊，最迫切需要一个人指示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人指示其究竟，使误入险道啊，则其人之感激诚不可名状，就说只是他究竟的这个，只是他道路的这个人，他的感激啊，非常感激，非常感激。那这样他就容易啊进来。这个时候比喻学佛，比喻学佛，我们在啊最无助的时候，比如说的话，一切有时候的话，你比如说啊，最痛苦的时候，这个就是逆增上缘。比如说我们学佛的啊，有逆增上缘，也有顺增上缘。比如说这个顺增上缘，就是我生活境遇好了，反倒容易信佛。啊，容易去学佛修行，但是这一种毕竟是少数。我相信我们所有心，大多数修心密的师兄，都是在世间的话，很多吧，包括我自己，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啊。世间的话，遇到一些痛苦，没有办法解决啊。后来的话，找比如说的话，别的教派的话也看过，你比如说基督教，你比如说道家，最后就觉着的话。好像的话不痛快，不是我要的东西。甚至于学佛之后的话啊，学来学去也遇着的话，像藏密啊，是在修心密之前的话，是跟着一群藏密师兄在修藏密，觉得也不是要我要的。我内心的话好像就有一个好像目标一样，隐隐的话就知道的话什么是我需要的，什么是我不需要的。这可以说的话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决定吧。啊，这个学佛的最初之决定，这就是谈谈我自己。嗯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最痛苦的时候它容易进来，这就是逆增上缘。所以我们说的话，有世上有一些世间的一些不幸啊，不逆境啊，都是好事啊，它是助缘，助我们学佛的啊。我们就要探寻这个，我为什么的话能遇着这么多苦，这么多不公平，这时候就要去探讨啊。但是我们现在的话也可以这样子说吧，啊，什么是歧途莫觉的时候，包括我们三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没有一个地方的话是正途啊，它没有一个地方的话是安全的地方。三界如火宅嘛，啊，你像《法华经》上面说的，啊，鹿车、羊车以及牛车，啊，用这个比喻，啊，他然后说的话，而且这个三界的话如火宅，包括我们修四禅八定啊，修到三禅的话还有灾难呀，啊，那就说风吹三禅天嘛。所以我们的话遇着安稳的时候的话，也不要认为的话安稳，也不要的话认为它是永恒啊。这个地球的话终于一天的话会败坏啊，包括我们地球上的话总会有灾难啊，它不是安全的地方啊。怎么办？我们必须的话却要了苦，去处理这个生死啊。紧接着往下啊，这就是第二种人吧。啊，第二种人，然又有人焉啊，就说只有又有一种人，已入险道而不自知，设有人指示究竟，就说他已经入到险道的话，而自己不知道。比如说的话，世上好多他已经做了很多的不善业吧，啊，他然后的话已经入到险道，哦，他不自知。自己还觉得的话自己非常安全非常快乐啊，实际上的话他早已经的话那个应该是的话有大难临头了。这种设有人指示究竟，如果这种处于顺境的这种人啊，他有人指示究竟，他终不会相信的啊，必亲到遇险时， 无处问津，发生恐怖时方为之指示，终始信入。啊，我这个我就想起我们过去看的那个《济公游记》，对吧？啊，那个上面的一个秀才，他还然后做了一个梦，那个就是他已经入的仙道了啊，他然后做了一个梦，他做官啊，娶妻做官，然后飞黄腾达啊，后来他用各种手段为了自己的地位啊，去雇凶杀人。他已经入到仙道了而不自知，后来锒铛入狱的时候准备杀他了，这时候济公出现了，一出现之后咱们的酒还没有喝完呢啊，大家都看过这个济公这个片子啊。这时候的话就是他遇到这个凶险的时候的话无处问津啊，发生恐怖时方为其指示，彼时信入，后来这个秀才的话就不去科考了啊，他就明白了都什么七彩子路啊，包括这些都全部都是梦幻水月啊，空花水月都是不实的。这紧接着我们就是第三种人，然又有人烟虽入险道急求指示啊。他说这种人的话他已经入险道了，但是他求还非常急切求这个指示，虽有人使指示其究竟，但他这个多余之劣性不除，就说他一根重得很，你跟他说我还不信你啊，转因指示太易而生疑虑，常恐受其转而不信，指示一中无意也啊。这个的话我想起了我们禅宗，对吧？禅宗过去就是指指，那时候的话人这个信心非常非常好啊，你一讲他就相信啊。你比如说芙蓉灵训问贵宗什么是佛，即如便是，他当下就承担了啊。他如何保身啊，一意空花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啊，他这就了了，他不保才是保，保什么呢？有个东西保的话，你正在取舍对立啊，你没有个东西可保，这是真修行，是无修之大修，无修之真修。他当下就承担了啊，而后来的话人这个疑根慢慢起来了啊，你指指没有用啊，我不信你，于是后来的话就成了参话头啊。这个多余的话也不是坏的啊，多余的话你比如说现在能去你要修唯识宗，对吧？你比如说的话他这个知识非常丰富，这种知识分子他就要你给他讲个啥他不会信你，他会的话去考证去论证啊，你比如说这些好多的话，一些教授啊，一些名人，他们的话就是那个思辨能力非常强，他这个疑反倒是好事了，去多疑，就是多问个为什么，他然后从这个唯识宗下手啊，比较相宜，我是这样认为的啊。师兄有什么问题也及时可以交流啊，也可以问，直接问啊戚老师。后面就说了，此三等人比比皆是，甚易渡人之难也。他说，就说这三种人啊，比比皆是，就说，所以的话渡人非常难，是故世上迷人倍多，转辗自悟更以悟人。你自悟还不要紧，你不要去悟人，因为现在我觉得，这个就不说别的宗了吧。就说我见到的一些现象啊，就说自己还没有渡河去开什么微信群啊，去给这些人去讲啊，去讲的全部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啊。他就说辗转自悟的话又去悟人啊，这个的话就比较麻烦啊，这个就更不提倡了。你自悟的话还比较紧，你为啥去悟人呢啊？自己的话不会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你看孔子就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知道就是知道，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何必去自欺欺人啊？有些人的话就是为了名闻利养啊。此佛菩萨大悲心之所有启发于这个愚字的话，就是呢，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就是呢啊。此菩萨，这就是菩萨大悲心啊之所启发也啊，愚。 这就是菩萨的大悲心启发的，启发给我们的啊。我们继续往下贴，看师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没问题，我们继续往下贴。戚老师，啊，赵师兄，你问戚老师的啊，好。
哦，有这个啊，哦，有时期当烦恼来了转不过去，就怀疑自己修得不如法；有时见到别人的境界自己没有，又怀疑自己，开导自己原因，检讨自己。请问老师，这是咋回事？对，确实就是这么功夫吗？不是那块，不是缺少啥功夫，太急躁了。谁把那个切出来让他看看？就那个什么拔苗助长使得其反，嘿嘿，找到那一段话，让郑雪梅看看那一段，太急躁了，久久修行才有效果。谁贴出来能找找，嘿嘿，要么我找找。
哎，戚老师，刘涛师兄是不是扒的这个？
哦，对，就这个，那个发这个吧，太急躁了，急于求成。阿弥陀佛，你那个啥，你该怎么讲怎么讲？关于你讲你在讲述那里头的问题，我就不回答，是由你来回答的。你别动我那个名字那挂着呢，不用提那个事儿。不用提，你我不干，最少的干扰，给你带来最少的干扰，你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啊！阿弥陀佛，坐上老师坐吧。这个谁把那一段话贴上？我们也是经常贴。王阳路上是那个江阳路里讲的那个关于腿，就贴上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不有贴出来了？你参考这个这个理经，谁让你去凹腿了？你不知道，心里不修心不修腿吗？你要想专门凹腿专门修腿，我并不反对，可是你打完铅座以后专门去修腿啊，你在铅座里拿腿去干扰你的座干什么呀？我们既然没有那个要求，你为什么加码呀？很奇怪，我不反对你修腿，你修完心中心法再去专门去修腿不行吗？阿弥陀佛啊。
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继续往下学习。佛说法49年，种种法门一言以蔽之曰为人决定，为菩萨每度人与未信入之时，或勉强而行之，佛则度人与合机之时，不必徒劳白费，亦无丝毫得失成败之见，随缘起之而已。这个地方的话又说了一个为人决定，这个决定的话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开示误入佛之之见啊，这个我们就通顺一下啊，就是这个佛说法49年啊，种种法门啊，这个说了84000法门吧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为人决定。这个为人决定的话有不同的意思了，因为整体我把它看完之后觉得这个决定的话它包含的太广了啊，不仅仅是决议啊，他有时候的话是直指究竟的，别看这只是一篇论文，你知道吧，以论文的形式出现，但是它涉及面的话非常广啊，直接就是开示的这个法要啊，究竟的东西全部都提到了，往后的话有非常利落的地方啊。佛说法49年，种种法门一言蔽之，为人决定。这个决定的话就是决疑啊，就是决疑，帮助你的话啊，就是是你的疑惑啊，跟我们答疑一样的啊。戚老师的话答疑也是的话，这个决定一词，开示误入佛之见，戚老师也是这样，引我们的话入佛之见啊。为菩萨每度人与未信之时， 或勉强而行。这里就提到了这个菩萨他度人，他这个的话，你比如说你像菩萨的话，大乘菩萨他就是自觉觉他啊，觉性圆满啊，啊他那个心力的话，他就是发的愿的话是要度众生，然后度众生的话有时候是这个跟佛不一样，佛度众生的话他是无众生可度呀，在菩萨这儿的话他还有一品无名啊未破，然后他度众生，菩萨这个地方就说到了，每度众生与未心之时，就说这个人不信佛，我都要想办法的话让他入进来，有时候会勉强而行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菩萨的话，他发心，他留惑润生，他不愿意的话成佛，他就留着一丝无名的话去，你留惑了之后的话，你连轮回也没有了，你怎么度众生？他就愿意的话发这个大心，跟众生一起在这滚，这就是留惑润生，道家慈航啊！就上一次我们戚老师答疑的说的啊，地藏菩萨啊，那就是个最好的一个例子，他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接着往下啊，佛则度人与合机之时，就是说这个佛啊，他说度人与合机之时，就是说非常懂这个时机啊，因病与药不必徒劳白费，亦无丝毫得失成败之见，随缘起之而已。因为佛在佛那儿的话，他没有与众生的区别，他也没有生死啊与涅槃的区别啊，没有烦恼与菩提的啊不同。在他那都没有啊，他也没有度众生啊，你要说他度众生的话，你是骂他啊，你说他有说法的话，你也是在谤佛啊，他就说无众生可度，无佛可成啊，只是的话做他本分事情，你比如说你来问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他不是需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，原来即应是去不留啊，在这个度生的过程中只是应这个众生的这个求啊，他有所应，在这中间的话没有千毫的意思在里面啊，可不是他要度众生，你以为他刻意去度众生，那你就错了啊，那就冤枉佛了，他从来没有做，这是真正的度众生啊。我们继续往下贴啊，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没问题，继续往下贴。学佛已始，人不独应求善之时为之决定，亦当自己亦决定也。先问自己究为何事学佛，曰为求究竟。问云何为究竟，则曰世间一切一切，如苦乐事，如妻财子禄，终究不实，过眼成空，昙花一现，终归生灭，痛苦竟无了期。如此有也苦，无也苦，若云一切不要，又是落于断灭，佛所不许；若云一切都要，又是落于贪着，佛又不许。因此世间欲乐，纵使十分满足，亦指暂时的空喜，不是究竟的安慰，在佛法又当如何决定是乎？这个二祖啊，王香禄上师，他就一点一点的话带我们啊，带我们的话一点点往前引，你看这接着的话他就开始说的话啊，为什么啊，他说啊，他就直视这个的话比较这个真正的这个法义了，有点接近了啊，致使你的话这个世间的话啊，有也苦无也苦啊，纵使这个欲乐的话它也是暂时的，对吧？我们继续通顺一下啊，理解一下这个大概的意思。就是要说他刚开始，人不能独应求善事为之决定，就说你不能话老有这个依赖思想啊，希望这个上师师父能教给你啊，你必须自己也得去努力啊，你自己要有主见，自己的啊，自己要有自己的眼。你总依赖别人的话，因为从外得者不是家珍嘛，啊，你从外面学到听到的话，那全部是知识， 你只有自己去修行啊，体悟到那个是真实的东西。没有声音了吗？好的好的，师兄，于素空师兄，你出去那个一趟的话再进来。好的好的，师兄，先问自己啊，就为何是学佛，就说你学佛的话不能稀里糊涂了人云亦云啊，跟跳广场舞一样的话，人一吆喝的话都一块去跳舞了，跟那不一回事，你要有自己的主见啊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你为什么要学佛，你要弄明白啊，不是说的话稀里糊涂去学佛，如果稀里糊涂去学佛也没有，不会受益也没有用啊，也只是接解善缘。这后面就说了，曰为求究竟，这个求究竟的话就是求解脱啊，这同一个意思，在这里面的话用究竟。又问了他自己，这就是自问自答啊，问云何为究竟，就是什么叫做究竟，就是什么就叫做了脱生死啊。则曰啊，世间一切一切，他就说世间的一切一切万物啊，世间万物万缘如苦乐事啊，就是说一些非常苦的事啊，夏天来了之后热得很，冬天来了的话冷得很，夏天的话又有蚊虫叮咬啊，冬天的话外面有那个对吧，天寒地冻对吧，如妻财子禄，就说妻子呀，这个财的话就指你的财富啊，你的工作，这个子就是自己的儿子嘛，儿子女儿啊，自己的侄女，这些禄，这个禄的话就指的话带有名带有爵位的啊，官位，就说你终究不是，这个就给你讲到了义了，究竟的啊，就告诉你的话这个究竟不是啊，他不是不实，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也不断灭，不是说不实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是你看，所以的话王相路上是说过眼成空昙花一现啊，他只是暂时的东西，你过眼成空只是昙花一现，就是啊，终归生灭，它总是生灭的东西，生生灭灭啊，没有永久啊，它是无常啊，痛苦尽无了期，它这个痛苦是没有了期的啊，因为的话苦乐的话在来回变化着啊，这世间的苦乐的话总以绝受啊，它是一种绝受，世间的苦乐，而我们真正的了苦了，是不离这种绝受，一切的痛苦苦和乐的话都扔掉，这是真正极乐，假名一个极乐，是没有无苦无乐，是无苦无乐，是什么是极乐的话，不妨去苦，不妨去乐，这是真正极乐，是你心里的话对他的话没有取舍了啊，对他没有一个好坏，你过去的话老在分别，这好那不好啊，痛苦苦烦死了，实际上你能接受，说通俗一点啊，现在易懂的，就你接受他啊，他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啊，你接受他的话，他痛苦的话就减轻啊，说白的话，我们心密的方法就是一切不离啊。就是观照三部曲里面的哈啊，不随念长，不被境牵，你不要被这个痛苦的镜像去牵了去，这就是修啊。如何有也苦，无也苦啊？这个就继续往深一层意思讲了。前面是建立在，因为世间人的话，建立在的话有的基础上，他紧接着说的话，你有也是苦，他实际上无也是苦。你如果的话说一切不要。又是落于断灭，佛所不虚。他就说，你比如说的话，阿罗汉啊，像二乘人，对吧？他就是认为有一个涅槃可去，有一个生死可了，他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极端的厌世主义。他认为的话，我就要去那个涅槃啊。实际上的话，那个地方还是化成啊，他住那儿的话还是不解脱。所以佛又不许，那个就断灭空，那个比如说的话，那个我们说九次地定啊，那个最上一层 那个最上一次九次立定叫什么？若云一切都要，又是落于贪着，佛又不取，就说一切的话都认为它是实有都要啊。这世间的话，一切种种的东西的话，我都要它啊，我都执着它，那个就是落于贪取了啊。佛又不取，这就是佛从两个方面的话来讲啊。因此世间娱乐，这个娱乐的话也是那个娱乐的娱字，纵是十分满足，亦只是暂时的空心。你比如说的话，我们有时候的话去聊天啊，聊得很高兴，或者去喝酒啊，去什么的话，那个跳舞唱唱歌，对吧？那只是暂时的空隙。这个空隙完之后的话，你觉得的话当时是非常高兴，但是过后的话是痛苦，还是痛苦啊。这个的话它只是暂时的，它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不是究竟的安慰。在佛法又当如何决定是乎？就说在佛法中我又当如何去对待呢？啊，这个决定的话就是对待，我如何的话去取舍啊？这个决定的话有这一层意思，因为这个决定的话它用的地方不同啊，意义就有所不同。这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该怎样决定，我们该怎样决定的话修怎么修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继续往下贴啊，看师兄有问题没？啊，这个九次立定的话就是灭尽定，纵是修得灭尽定，也不得漏尽通。就它跟解脱道没有关系，就是落于断灭。啊，我们接着往下啊。陈刚师兄。啊，这个断灭的话就是认为的话只有一个空，就是认为一切都不可得。啊，他认为的话这个自财七路，就包括我们所见到的物质世界，包括我们能听到的这些东西，这些法它都不存在，它完全都是没有。这就是断灭空。实际上师兄说的这个一手悠闲和断灭有区别吗？我还听不懂这个意思。这个一手悠闲和断灭这个两个的话好像是不是一个概念上的吧啊，在一块的话一论的话我还解释不了。戚老师
哦，我就不多插言了，不相干的事儿。
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解释，他问的这个
多插言啊。
好的，好。那师兄，我不好回答你这个啊，回头的话我们再聊，我们继续往下啊。好的，再贴上一段。在解决此问题之先，就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先念一遍再说啊。在解决此问题之先，应先决定所谓苦乐者是何事。当知苦乐绝不关乎事与物，实在关乎心。心动而立意，随意而立意，因意而成见，因见而知我，因我而自负，自负而失自我，因失自在。啊，因富而失自在，因失自在而受诸苦。若有所得，则曰心满意足；无所得，则懊丧恼苦。所以治苦，在先治贪。不贪则无所求，无所求则嗔心不起。若不贪嗔，自无痴疑慢邪等见。但一切总在之心，擒贼擒王，断苦求乐，总在心得其主。先认识自己主人公，为学佛之最初决定。我们现在看啊， 他就一点一点的话，等于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那样子的话，刨根逐源，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，他说应该解决的，这就相当于我们有时候那个数学几何里面的话，反证啊，反过来的话反推啊，类举的这一种方法，这也是论文常用的一种方式。这一篇的话就相当于一篇极好的一篇论文。这个就说学佛的开始在解决此问题之前啊，就是应先决定所谓苦乐者是何事，就是在解决上面啊，如何决定这个云何究竟之前，对吧，先决定所谓苦乐之事是何事。当知苦乐绝不关乎事与物。哎，对对，这说到根本了，实在关乎心，是你心有动摇，是你的心的话总在妄动，总在贪求啊，心动而利益，随意而利益。这个就你心有动的话，你比如说像我们楞严经上面讲的啊，就是本来佛性就是光明啊，你却起一念认那个名，那就是最初的妄动。你妄动之后的话啊，就慢慢的话有了啊，现在有的是应该是风轮，后来金轮，后来那个火轮，后来水轮，一切世界都出现了。这世界的话起源就是这样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啊，这个上面讲的啊，这个楞严经上面讲的。这个上面他就说心动，他最关键的地方是你的心在动啊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，也有这个意思。心动而立意，就说你心一动的话就立了一个意思在里面。你比如说的话，打个比方啊，他说我们的那个遇着一个苹果啊，一动心，哎呦，这是个苹果啊，这然后立意的话，立意就是这是个苹果。一立这个意的话，又起了个又立意啊，你这个苹果的话是红的，是绿的呀啊，这个意就出来了，红苹果绿苹果。因意而成见啊，因意而成见的话，就是因这个意的话，我就觉着就成这个见啊，成这个见的话，这个苹果的话肯定是个甜苹果，自己就在这的话臆测啊判断，对吧？因见，因为有这个见啊，红苹果或者绿苹果就指我，这个指我的话就是执着于有个我，我就想要它啊，然后的话觉着绿苹果的话我又排斥它啊，这就是执我啊，是两方面的。因我而自负，因为有这个东西的话他就绑住自己，我非要得到他，得不到的话自己就觉得难过啊，所以的话因负而失自在，他说这就失自在了，你自己的心的话就被束缚，就被绑缚。因失自在而受诸苦，你就受了诸种种的苦，你的心的话就不平静了啊，就痛苦难受，就是产生的种种的苦相啊，就是情绪方面的啊。若有所得啊，你如果得到它的话则会心满意足，无所得你说得不到它就会懊丧恼苦，就会心里非常恼闷啊，烦闷。所以治苦在先治贪，就是你有这个贪心起，贪心起的根本的话是你认为这个一切东西都是实有，这是根本啊。你实有之后的话啊，是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个实有啊，然后你才会执取。你比如说的话，像我们那个十二因缘，他说的就非常到位啊。我们就在这不讲了，只讲这个经文。所以治苦在先治贪，你没有这个贪，则无所求，无所求则嗔心不起。这个所以说贪嗔是合在一起，贪不到的话他就生气了，这个嗔心就起来了呀。若不贪嗔则无痴疑慢邪等见，就是你因为有贪心啊，贪不得不到之后嗔心就起，嗔心一起就干出愚痴的事情，这个愚痴呀疑慢都是因此而起，都是心为根本。但一切 总在之心，擒贼擒王。断苦求乐，总在心得其主。啊，这后面就说了，一切都归到心上。万法不离自心，是吧？一切总在之心，擒贼擒王。啊，这就了苦的话，从心上了，不是说的话去从外面去种种缘去了。断苦求乐，总在心得其主。你就是先找着这个主人翁，先认识这个主人翁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明心见性啊。有时候的话也是圆寂老人说临念灵知，先认识自己主人翁为学佛之最初决定。这个决定的话要求就比较高了，认识你的心为根本啊，你主人公在哪儿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，你要认识这个根本。不然不认识根本的，你在学佛的话那一定是盲修瞎练。真正的学佛的话是从明心见性开始，才是学佛的开始呀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，有问题随时可以提问啊，齐老师在场啊，大家可以问齐老师，也可以问我。没有我们接着往下贴。我先读一遍啊，此决定者不读学佛，学儒亦如是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，学道亦如是，曰古神不死，否则流于精气神之浅说而失真道矣。耶回等教莫不如是，曰尊其圣灵，何况包罗万有，广大无边之佛法，以明心见性为正宗者乎？且不读佛门一法如是，法法如是，不读一佛如是，累劫佛佛如是，总不外最先决定乎心，舍此更无二途，离此别无二法，如是其平易浅显焉而实正之，又如是其精深严密矣，否则一句话可以道破而无余，不知一句话或可以道得破，经千百世竟难以彻了，呜呼！佛法极平常，正因是最难，因地不先觉，永不出轮回，必先明乎此意，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这一段的话就是二祖王香禄上师他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心为根本，这是一点一点的话在领我们的话去抛开这个真实面目，就是佛性只是我们的话返本归元啊。他上面就说这个决定啊，他就说这个学佛了，这种决定，他说也就是说你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学佛啊，这种决定者啊，这个决定的话，这个意思的话就不是那个决定的本源的那个意思了。他不读学佛，学儒亦如是，他说学儒也是这样，他就说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。要论语里面他就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，也就是说儒家里面的精髓啊，它的核心的话就是忠恕两个字。论语啊，这个儒家的一种这个儒家的这个道德规范啊，就说忠，就说尽心为人，这个叫忠啊，就是一心为人。恕的话就是推己及人，就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说拿自己来设想别人，这就叫恕啊。我贴一点这个啊，这个是论语上面的一点点。子曰参乎啊，这个是论语上的，吾道亦贯之。曾子曰为，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。所以这个忠恕的话是有出处的啊。那这孔子就说了，这个参乎，参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啊，他说参啊， 武道一以贯之，我的道的话一直的话都是这样的啊，一以贯之。曾子说是的，这个为就是是的。孔子出去了啊，然后门人问何为焉啊，他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啊，曾子说的话，夫子之道中恕而已啊，就说我那个这个论语啊，这个夫子的这个精神啊，精髓啊，就是中恕两个字啊，这是他的根本啊。后面我继续学正文啊，学道亦如是，曰古神不死啊。这个古神的话，因为说法我也查了一下的话，他牵扯到的话比较多，也有争议。这个古神的话，就我们就这样讲嘛，就是元神嘛啊，就是元神，就是那个东西不死啊。如否则流于精气神之浅说而失真道矣啊。他说如果不知道这个根本啊，他就说这个古神的话是生生不息，他不会因为的话这个万物啊来更替的话会有衰减啊啊，他就一直不死，那个时候是道家的根本。否则的话流于精气神之浅说而是真道也，否则的话就是整天在这个气脉上转，对吧，什么人脉督脉啊以及中脉，整天在这个上面转，这就是流于精气神之真道，只知道在身体上转了，不知道的话他的根本啊。耶会等教莫不如是，就是这个耶的话就指耶稣吧，就指基督教吧，回教的话就是指伊斯兰教，等教莫不如是。他们认为的话就约尊其圣灵，因为这个耶稣的话与回教就是说圣父圣灵圣子，他说三位一体，其实际上圣灵才是他们的根本，圣灵也是上帝，圣父圣灵圣子都是上帝，他们就是万物的根本，这是他们的认为啊。说白了也就是那个心啊，是神，都是真的，都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吧啊。何况包罗万有广大无边之佛法啊，这就提到我们佛法了啊。佛法的话，何况我们这个佛法，他说也是这样，他说以明心见性为正宗者乎，他说所以说的话，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为明心见性下注脚啊。他佛教的话只有这一个主题啊，只有这一个终极目标，就是明心见性啊。就比如说的话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你比如说这个净土学人对吧，他念啊，念佛，最后的话根尘脱落啊，这个佛号的话也脱掉的，这个时候的话他就知道了，哦，无佛无众生。哎，这个师兄沈显鹏师兄说了，上帝是不是就是心呀？这个师兄啊，因为这个基督教的话我了解过，但是了解不深，他那个说来上帝的话说来说去还是心底啊，说来说去还是心底啊，他只能的话借助于上帝这个词。实际上从我们佛家看，这个基督教他最后的话到的是大梵天，欲界的一层天，大梵天主就是上帝啊。说白了话，心到的话你就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像基督教的话，他就是人天善法，他告诉你的话就是做这个善事啊，不断的也去忏悔，他们经常的话每天都有这个忏悔啊。师兄听到了吧？也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师兄啊。你说是一样，好的，跟心的话，我这样理解，他因为万法的话都归于心，他还不太一样，他就是因为的话，他认为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可得啊，他不究竟，他认为真有一个上帝。他那是一切建立的石油，跟我们佛法不是一样，我们 佛法是解脱道，那个这是人天善法。让我看看，法如是啊，他说，所以我们心意也是跟禅宗一样的话啊，直对着这个目标来的， 就是明心见性啊。所以说的话，心密是从啊，跟禅宗一样啊，先破无明，先破根本无明，也就是先明心见性，后出盖章。因为先破无明之后的话，你才正修，这时候不会盲修加练了，知道那个习气本来都是坏，你用一个除，这个除不是也是坏吗？这时候的话，你是真正的进入大修大仙，这不是去的话立一个东西的话去破它。所以大猫说的话，那个就说的话啊，有白衣玉啊，对，有人问啊，他说淫欲不除能否成就佛道啊？大猫说的话，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。若得见性，淫欲自然空寂，不用刻意，自而断除。这是禅宗。他说你有个除的话，就拖泥带水，就觉得别扭。你不理他，不理他，这时候的话，因为你这个习气本来都是坏，你确确实实把它认准了，因为你看破了。过去的话，说白了，你也懂这个道理，但是你不是真真正正懂。后来你真真正正的话，这个改变自己的，说白就是转变，扭转你的世界观，整个扭转过来，你从身心的话去相信他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习气它也是坏啊，你有个除的话还是坏，你不理他，这个习气的话就没有了力。你过去的话一直跟他斗，一直跟他斗，你斗不过他，就说所以的话，这个有时候借出一些东西的话，你借着的话又犯了。所以的话，真正明心见性之后的话，你不除他的话，慢慢的话他就没劲儿了啊。这不除不假可以，自而断除，它自自然然的事情。那个就是放到明心见性之后，这是真修，且不读佛门一法如是。法法如是，就是不是佛门一个法这样，他每一个法的话都是这样。你比如说道家啊，过去的话各个学派啊，他都是各个宗教啊都是这样，他要归其根本。不读一佛如是啊，不是说 一尊佛是这样，累劫诸佛，累劫佛都是这样啊，他都是唯一大事一面，就是这件事情。总不外先觉乎其决定乎其心。就是让你明白心啊，让你明心见性。这个决定的话，决定乎心，就带有明心见性的意思啊。这是真修，舍此更无二途，就是离开此没有别的办法啊，离此别无二法，就说是离开这个的话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这是根本。如是其平易浅显焉。而实正直，如是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啊，其平易浅显啊，这个道理非常平易浅显嘛啊，用这样的方法去只去实证实修好了，按照一定的方法去修啊，又如是其精严精深严密啊，但是他就是反过来说，又是其极精深严密。啊，所以他的修法仪轨的话，你不能去改变他啊，精深严密。所以严密的话啊，他也精深，因为的话佛讲了那么多大藏经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啊，那博大精深，否则一句话可以道破而无余。他不然的话，一句话就可以道破了而无余，道破尽了。他就说不知一句话或可以道得破，他说不知道的话的一句话或者可以道得破，他说但是的话能说得破，但是经千百劫竟难以彻了。也就是说实证的话，你可不是的话光动动嘴皮子啊，他就这个道理，就是你能说到还都在道理上，必须去实证实修。你比如说这个思维情节，你比如说这个佛学家啊，他那个懂的道理了非常多了啊，不止可以用一句话，可能用百句话的话把这个东西说的话说破，但是的话他确实门外汉啊，他一直在道理上解会，不去实证实究。为什么我们心密的话又是行门，但是不懂道理也不行。就圆寂老人说的话，我们头开始学习就是相当于的话看地图，然后实修的时候的话就去走这个路，根据地图去走这个路， 这就是解行并运。呜呼，这个后来说这个呜呼的话，他就说感觉到的话非常急，有点那个呼吁的那个啊，佛法极平常，他就说非常平常，然后正因是最难，然后正因就说因地啊，因地不先觉，永不出轮回。他说你佛法的话非常平常，但是你必须的话摆正你为什么学佛啊，就是你学佛的是想干什么的。因为我们心密也是这样子的啊，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你为啥学佛啊，你要明确的目标啊。因地不先觉，就是你因地的话不正，过早于去，圆寂老人过去经常讲的啊，因地不正过早于去，就是你先要把你的知见的话摆正弄明白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出轮回没有出期，就是永不出轮回。所以后来说的话，必先明乎此意，明此意什么意呢？就是根本啊，就是明心见性啊，明白此根本的话，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，一切问题的话都会迎刃而解。比如说的话，一切的习气，它是不出自处，它是慢慢远于啊。这一段完了，看师兄有什么问题没？我们继续往下贴啊，没问题。我念一遍啊，学佛不是求佛，是求己。求己只是智心，学此心如佛不二，智止其三毒，自然启发明慧。但三毒非慧不能治，二者故孰先？曰先智止其心乎？亦先发其慧乎？此意义问者也。不知能治三毒，即是发慧，二者相因，不必先后。今当先得定，由定可以发慧，但定依乎法，法中既含有戒，一切念佛修密禅观都是法，亦都是戒，总归是至心。古人云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我们这就看了啊，学佛啊，他可别变成的话去求佛啊，这个心外无法啊，心外无佛啊，离心外的话别无别佛可觅，就是你因为你的心就是佛，因为心外取法叫做外道，他认为的话持有一个佛。不知我们的心就是佛，也不是像学佛学成我们一般的那个居士的话，他去烧香拜佛啊，去求佛，求佛的话只是为自己的一些福报啊，修一些自己的人天善法，那个的话就真实的话错会了。是求己，求己只是至心啊，这个至心的话就是修定啊，这个至心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修慧，因为定慧本来不二啊，因为慧就是定，定就是慧。这个大家的话有兴趣可以看看六祖坛经，这一点的话我觉着的话有点像六祖坛经那个地方，学此心如佛不二啊，制止其三毒，就是学此心，学这个心跟佛的话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的心就是佛的心啊，是不二。制止其三毒，什么是三毒？贪嗔痴，自然起明发慧。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讲由定发慧啊，但三毒非慧不能治，它又反过来了 来说了，这个三毒呀，贪嗔痴，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话是不能制止住的。所以的话他就前面的话把两种全部给你列举出来了，一个是定，一个是慧， 哪个到底哪个在先呢？啊，他后来讲了，二者固属先，啊，两个谁在先呢？曰先治乎其心，亦先发乎其会乎？这就是个问题了啊，让大家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，到底哪个重要啊？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？此亦疑问也，这个是一个疑问。现在的话，王相禄上师就告诉我们了啊，他跟你看，他跟诸佛你讲的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跟坛经是不是讲的一模一样啊？你看，接着往下看啊，不知能治三毒，即是法会。这个能治三毒就是发慧，治三毒是怎么治？是不取不舍啊，不迎不拒啊，并不是的话去一直的话打压他啊，这就是慧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空，本来是不可得啊，这就是根本的慧。这个慧的话，它同时就是定啊，所以的话，二者相应，就是二者相应的话是相互为因，就是为根本。就是慧是定的因，定是慧的因。他说不必先后，他说没有一个先后。他说我们的话修就是真正的话对我们有益的，我们去看。我们因为是需要实修的，不是理论学家在这的话整天打这个官司啊，打官司的话问的到底是定在前还是慧在前。你看我可以贴一点这个六祖坛经上面的啊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跟这个地方有多像啊。看这六祖说的，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言定慧别啊，定慧一体不是二，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，若持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，个别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啊。这个六祖就说了，善知识，我这个法门，他就说禅宗顿悟法门嘛，以定慧为本，就说这个定慧为根本。大众五迷言定慧别，在六祖这的话，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。他说定慧一体不是二，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啊。那反过来也可以说，慧是定体啊，定是慧用。也可以这样反过来啊，这没有一个先后，也没有一个二，慧就是定，定就是慧，即慧之时定在慧。看后来说了，即定之时慧在定，如果是在是这个义理的话，就是定慧等学啊。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，个别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。我们接着往下啊，刚才是讲到。今当先得定啊，这个是看我们看正文啊。今先得定，由定可以发慧。他说，今现在就说我们修这个法门，它是指我们当下这个话，由定可以发慧。但定依乎法，这个定的话是有一定的方法去来修的。他说，也就是我们的心命，我们的心命的话既是慧也是定，知道吗？他法中既含有戒，因为的话。这个戒的话，我们心密的戒的话就是无相戒，那起心动念就是犯戒，这是根本戒。不是说的话去戒一个具体事项啊，你动这个念头的话就是戒，所以我们的话讲这个关照啊，即时戒断妄念啊，这就是修法啊，就下座之后不能跑野马啊，即时的话截断妄念啊，这就是戒。戒同时它就是定。它也是慧，跟戒定慧的话是无二差别的。法中既含有戒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方法的话，它本身就是戒。修这个法的话，它本身就是戒。一切念佛、修密、禅观都是法，它都是方法，意义都是戒，总归是知心。所以并不是的话把戒定慧的话打成三个部分，它是意义，它是一体的几面。古人云：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他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，他就专心致志的办一件事情的话，他说一定能办成。又说了，佛说一切法未度一切心，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，这才说到的话究竟处啊。他说我无心， 然后他说佛说一切法，他说因为你有这些心啊，你有这些执着烦恼在，所以的话他用这些方法啊去啊做对治，为度一切心嘛，这样。如果你没有这些心的话，何用一切法？因为什么叫无一切心啊？啊，知道的话，一切全部都是虚妄，但是毕竟不可得，也不可舍。这个的话，无取无舍的时候的话，何用一切法？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说白了，我们的明心见性的心态，这个的话是无修正是修呢啊，不是用这些东西的话就用的拖泥带水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？师兄有问题直接也可以问戚老师啊，戚老师在我们这儿做指导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接着往下贴啊，接着往下学习。我念一遍啊，苦乐既然在心，则不在妻财子禄焉名一。家家有妻财，人人有子禄，未必家家不烦恼，未必人人不痛苦。可见佛法并不废乎人事，只是人无智慧，有妻财子禄而不善调处，未得时苦于贪求，既得已又苦于不足，既足矣又苦于丧失，把一切无常不时之幻境当作永久不灭之至宝，岂不糊涂可怜，颠倒可笑？若真明觉之人，与妻财子禄亦不厌弃，亦不贪求，随缘而取，随缘而用，正有时不当作永久想，丧失时明本来不实，绝不懊丧依恋，这苦自然而减，自然而灭，一次勉强，二次生，三次熟悉，四次习惯，再经过千百次往来，自然不知不觉消灭于无形矣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咫尺之地不行难道，人只有心，人只要做，只要发心，无不成就。这接下来这一段就是二祖王相禄上师他来勉励我们啊，来真正的指示我们啊，我们就继续看啊，他指示我们的话，苦乐既然在心，是不是说的话真有一个苦，全部是因为你的心的话有取舍。我就想起的话有一个过去有个禅师说啊，徒弟问师父说苦寒暑来时向什么地方去啊，师父说向无寒无暑处去。他说如何是无寒暑处去？他说热则热死你啊，热则热死舍离啊，寒则寒死舍离，这就是苦乐。他对于的话苦乐的话，对于这个寒暑的话没有一个取舍啊，这是真正的了苦啊，真正的话解脱啊，苦乐既然在心，这个心，因为你心有取舍嘛，所以有苦有乐，则不在妻财子禄焉名一啊。这个苦乐既然在心，它不在话妻财子禄上面，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啊，就是说它不在世间的物相上，因为妻财子禄只是物相，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啊。所以的话家家有妻财，就是每一家的话都有这个妻子财钱财吧，再穷的家里面的话也有钱吧，也有一点点钱吧啊，人人有子路啊，人人都有儿子啊，有俸禄啊，也就是说的话你维持生计的这些能得财的这些行当啊，这个就子路啊，未必家家不烦恼，亦未必人人不痛苦，未必的话你不烦恼呀啊，因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啊，不是说因为你有钱啊你家里面的话就是条件比较好你就苦就少一点，并不是这样 啊，你比如说的话，像有些富有的啊，像家里面的话，他的苦并不比这些人少啊，他们的事的话还更多呢。啊，也不能这样说啊，也具体听情况啊。所以的话，没有哪一家的话没啊不烦恼的啊，家家都没有挂那个免试牌，就是你都会有痛苦。都会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，驴是未去马是有来啊，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，这真苦呀。可见佛法并不废乎人事啊，这现在的话反过来来说了，只是我们究竟啊。他说可见的话，这个佛法的话并不是的话把这个人事不要了啊，废乎人事就是并不是的话我们两生死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断离，把这些东西舍掉啊，舍掉的是心，是心对事物的执取。后面也说了，只是人无智慧，只是因为这个人啊没有智慧，他没有了解到根本，他还执着这个世间万物都为实有啊。在这个地方的话讲就不是这个意思，在这个地方讲人无智慧，就说的话不能是有善巧方便去处理这些事情啊，所以七财子路。而不善调处，他就不善于的话去处理这些事情啊。没有得到的时候，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的话，苦于贪求啊，拼命的贪求呀 啊努力的去执取奋斗啊，最后终于得到手了，又苦于不足，就觉得的话我自己的这个钱还是太少，他总是不足。既足矣又苦于丧失，既足矣就是七财子禄啊，就是世间能得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已经得了很多了，这个时候的话他苦于丧失啊，又苦于这个东西的话要把它保持长久，所以他把一切无常不实之幻境啊，这些世间万物啊，他就你看二足的话就指示我们这无常不实的幻境，你别把它当做的话永久不灭之至宝，你如果把它当作永久不灭之至宝，这就是可怜虫，糊涂啊，糊涂可怜，颠倒可笑。后面又说了，若真明觉之人，就是真正明白的人，与七财子路，看这个地方就直视我们究竟意了，亦不厌弃，亦不贪求，随缘而取，随缘而用啊。这个真正明白人，就是真正的话解脱者啊，他并不是的话要断妻断财断子断路啊，他说与子路的话亦不厌弃，就说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有多少的话我用多少，我绝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去做非分之想啊，不厌弃亦不贪求，对吧？强求财惹祸招灾嘛，他绝不会做这些事情。所以真正的福报是明心见性，真明心见性的话，你就不会为这些事情做出愚痴的事情了啊，就知道知足啊，他怎么都好啊。你像赵州禅师啊，那个十二时辰歌，那么苦的生活啊，他等整天笑呵呵的啊，还写的那个东西，写的那个十二时辰歌的话，非常诙谐幽默啊。那是他那游方的那么多年那个真实的写照啊。亦不贪求，随缘而取，随缘而用。正有时，你看正拥有的时候啊，不当做永久想啊。他拥有的时候啊，他明白这一切都是幻境，是幻境嘛，他毕竟是生灭啊，他不会是永恒，是无常，总是来来去去的啊。所以他想得明白，提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丧失时明本来不是，就是明白的话本来都是不实的东西，绝不会懊丧依恋，绝不会的话这个生气啊，懊恼呀，依恋啊。你比如说对待世间的万物啊，包括自己的亲人啊，他都会这么去想，他心态的话他就转过来了啊。这苦自然而减，自然而灭，这种苦啊自然就减，自然就灭了啊。好，一次勉强，二次生，三次熟悉，四次习惯，他就是一点一点来， 啊，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真正的话明镜的师兄一样了。头开始的话他还会走坐啊，走坐之后提醒自己，哦，不识的，你还执着什么，这时候就知道转身，无数次的转身，这就是修，这就是宝啊。几个方面的话，假名叫宝，这也不能的话把这个宝知识，他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啊。他宝从来没有这个宝的这个念头，这是真宝，不是说的话宝这个灵芝的话不是，那是手持神汉啊。这个就说由生到熟，那个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啊，这个道理一样啊，慢慢的话就是把这个的话就是说白了就是自然而然了，它就消灭于无尽。后面又说了，又勉励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，说一点一点来，一点要脚踏实地的去做，咫尺之地不行难道，就说看着非常近的地方你不去走它你也难以到达呀啊。所以后来说，人只要做，只要发心，无不成就，你只要肯去干，真抓实干啊。就是我们过去那个有，你看新密有也看到禅宗公案里面有一则啊，修道须是铁汉啊，着手心头便判，直取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关。看师兄有问题没？没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啊。哎，陈刚师兄说，师兄我发字有点慢，上一段讲到至心一处，那下座的观心算不算至心一处？此外元一老人也没有说过心要动而不动，这里的动却又不动，和我们的下座观心如何对应？陈刚师兄，上面那个至心一处是讲修定啊，那我们的下座的话，这个观心的话不仅是修定了，它是会观啊，它可不是修定。打坐的话，我们打坐实际上和观心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。你比如说上座的时候啊，手结印对吧啊，然后一心持咒啊，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在给也是给予这个妄念啊，不理不睬，就是一切不理。下座的话我们去观照，你比如说那个齐老师原来总结出来的那个观照三部曲，第一步啊，不随念转，不被境迁，那个就是下座的观心。这个下座的观心的话本来它就是会观了啊，它不仅仅是你说的这个至心一处跟这个还不同。另外元音老人，你说这个元音老人也说过心要动而不动，这里的动却又不动，和我们下座观心如何对上？师兄啊，你不用对应，不用对应。元音老人，你现在只去修啊。只去按仪轨修。陈刚师兄，你修了多少座了？师兄，你修了多少座了？你看元音老人原来讲的那个，好的师兄，多了解一下那个新密这个资料，看一下新密的这个资料。你看元音老人经常说的这个观心对吧啊，实际上就是观心和观照是一样的啊，它一样的道理，都是这对治这个妄念的一种方法，断妄念的方法。你比如说观照，它就是把这个妄念绝破啊，这就叫观照。打坐之后啊，一切不理，只管这个咒语持咒啊。好的，师兄，好的，师兄，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个，多看一下元音老人，齐老师，网上能搜着齐老师的一些视频，开示的一些视频，都在百度里面的查找。 可以看一看，还有西密文集都可以看。喂，戚老师，戚老师在吗？喂，戚老师
在这儿。
刚才就是这个陈刚师兄讲的这个话，我还说的不太圆满。
你进行你的回我，你别动不动就提我，别提，只算这儿多一个人吧。
好的，戚老师。
别一直提我，别一直提。
好的。
什么指导啊啥这些词不要用了。
好的，以后再不用了。好。
就是我这个我不过用我的名字来上了，这对你造成最小的干扰。我刚才觉得干扰越来越大，你要是再不敢用这名字了，你别在意我就行了。你要在意我，我就不敢来了。
好的，戚老师，知道了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，师兄。哎，刚才发的文没有贴出来哈，让我看看。看到了没，师兄？众生之所以为众生也，为众生者，已有烦恼。好的，好的。众生之所以为众生者，已有烦恼障缚也。烦恼本来不有，只是自生自障，此源于迷而不觉，故要学佛。学佛者，求觉也，求明自心也，把此心由暗黑转光明。由烦恼转清净，由生死转涅槃，由糊涂转大觉，由执着转自在，观世间一切平平淡淡，无所弃着，即修正至菩萨位，亦无欢喜骄慢等习，不被境转，不受法缚，心常空空的，意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淡淡的，居常深深的，无喜无怒，亦不压制，随缘 随喜，亦不哭地，此即是佛定，亦即明佛。师兄们看啊，二祖王相禄上师，他这个地方的话就讲到究竟义了，告诉你什么是佛。所以这一篇论文的话，看着小，它涵盖的内容的话非常庞杂，就是包含的话很多了义的东西，确实非常精彩。我想起我过去在大兴善寺，就是西安有一个音乐学院，旁边有一个大兴善寺，跑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一些书籍啊，那里面的一些像二祖王相禄上师的一些书籍卖的非常贵，他都不是结缘书，都是卖的非常贵。禅宗的话好多，你看出家人也在看，而非常好。我们开始看正文啊。众生之所以为众生也，就说众生之所以叫众生啊，他不是佛嘛，叫众生嘛，已有烦恼障缚也，因为有烦恼障缚。接着他就告诉你了，烦恼本来不有，只是自生自障，而是说白了话就是自作自受。我这个烦恼的话本来它就没有，它是无实的啊，只是你把它的话认为实有了啊。此源于迷而不觉，就因为的话你不知道的话它是虚妄，当你知道的话它一切都是虚妄，这个就叫觉，这个就叫光明，也就叫智慧。此源于迷而不觉，所以要学佛啊。学佛者就是学佛呀，就是求觉也，这个觉的话是佛的另一词啊，是用佛的性能告诉他的功能上面的话来讲，就叫觉啊。他而不用佛的话，用佛字的话容易让人着相，而用觉字的话无形象啊。这个觉的话就是啊，求明自心也，就是你的心明白本心，求明自心也，把此心由黑暗转光明。就说黑暗的话它就是愚痴，就是迷了路的众生，它就黑暗啊。现在转过来转成光明啊，就说愚痴转智慧啊，这个暗黑的话转成光明啊。 这个是怎么转呢？啊，这后面又讲了由烦恼转清净。这个烦恼怎么转清净呢？好多人说烦恼是烦恼，清净是清净，他怎么烦恼能转清净呢？啊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去掉这个烦恼与清净的这个对立取舍。你别人活的话，那个真有一个清净可得，有一个烦恼可得啊。烦恼的话本来它就是清净，清净本它是同体的一种，同体的烦恼即菩提啊，轮回即涅槃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。转是不转是转。真正的转是不转，别去转它啊！有个转的话，那可冤枉死了。不去转，你看，你看是转的是什么？转的是心态，不是转掉的话，这个情绪啊，不是转掉你的觉受，而是转掉你对它的取舍啊，对它的话有一个好坏，有一个凝聚这种心理，转变的是这种认识。不是你转变了他啊、哦，把一个黑的转成一个白的，不是这样转。看后面讲由生死转涅槃啊，这是怎么转呢？生死本来就是涅槃，这就是转涅槃。生生死死的根本是从来没有生死啊，这就是涅槃，并没有一个涅槃可去啊，这是真转涅槃啊。因为的话，二祖王相禄上师他就怕。因为对机嘛，当时那个人的话他就用转这个词了，因为烦恼就是清净，生死就是涅槃。这个地方的话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啊，更清晰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后面说由糊涂转大觉啊，怎么转呢？啊，他无迷无悟才是真悟啊。因为过去那个哪个禅师说的了啊，迷者迷与悟，悟者悟与迷。你有个悟的话正迷着呢啊，就跟我们齐老师经常说啊，你有个明心见性，把明心见性的话那正是迷着嘞啊，把啥时候的话把明心见性的话扔垃圾桶里才是真悟啊，真见性啊，把见性扔垃圾桶里才是真见性啊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无迷无悟啊，这个是真悟。由执着转自在啊，由执着的话转自在，因为过去执着的话它就被系缚，这个自在的话就是自由啊啊。怎么转自在？知道一切是梦幻不实的啊，故于一切境缘，你一切的话世间的一切境缘不取不舍啊。这个不取不舍的话不是说的话你不知道分别了啊，不知道分辨事物黑白颠倒了，是恰恰去分别，该怎么分别？比正常人的话还有更有洞察力，去观察事物啊。这时候的话，不妨去取舍啊，不妨去执着啊。执着的话，他取舍就是没取舍呀 啊，本来都是梦幻泡影，你说他取舍了什么啊？他当体即空的东西啊，这便是自在。不是说的话把你弄了不会做了，说一个不取不舍，不知道自己怎样办了。怎样工作怎样学习了啊？所以学佛的话是佛法是智慧，这个佛法的话了义的话是心态，转变你的心态啊。过去我们齐老师说去掉你的扭曲啊，就是见性，那个东西就是见性，因为有取舍啊，有盈有聚，有善恶的对立的话，你就在扭曲。去掉一切的扭曲就是见性。后面接着啊，观世间一切，大家的话都非常熟悉这一个了啊。平平淡淡无所计着，即修正至菩萨位，亦无欢喜娇慢等习。就是观世间的一切的话都平平淡淡啊，平平淡淡，平平常常，无所计着，无所计着，没有一法的话能绑着你啊，不着一物，即修正至菩萨位啊，就是修正至菩萨位，这个菩萨位的话就是一地啊到十地吧，就这样，亦无欢喜娇慢等习，不被净转啊，没有一点欢喜娇慢啊，不被净转，不受法缚啊，就是我们新密说的话，观照三部曲里面第一部，不为净转，不被净前，这本来就是果地境界。所以我们做不到的话学着去做，这就是果地起修。为什么西密的话它和禅宗是一样，都是果地起修。 不被禁转，不受法缚。后面一点大家都熟悉了，心常空空的，意常平平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淡淡的，居常深深的，啊，我记得，这师兄的话，有一个问题啊，底下问了是吧？陈刚师兄，觉迷迷灭和回光返照和观照是不是都一个意思？师兄，你自己去看那个解释吧，因为你现在的话，我觉着对于这些概念的话还有点混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必须去了解了解啊，去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，因为元音老人的那个的话，就相当于佛教的一个入门啊，它里面的话就相当于里面的话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啊，就是我们初修必看的一本书。我想起来，这个过去我们群里面的话就经常有人发。啊，这个心常空空的，气常平平的，意常淡淡的，居常深深的，啊，大概说一下啊，因为看到这个话的话就觉得很舒服。心常空空的，这个就不用啥解释了吧，空空静静嘛，啊，没事嘛，这个心常空空的啊，气常平平的，这平平常常，对吧？意常淡淡的，就甜甜淡淡，甜甜淡淡，没有一点那个，啊。居常深深的，这个深深的话就是舒适安闲的样子，就叫深深的。所以后面说无喜无怒啊，亦不压制。这个无喜无怒的话，不是说的话你遇着坏人你就不知道发火了啊，遇着的话一些关系的事情不知道的话高兴了，不是，是亦不压制。后面说亦不压制啊，啊，并不是的话把他压死了，是喜怒的话他只是情绪，你别理他，该怎么喜怎么喜，该怎么怒怎么怒啊，都不妨碍，所以随缘随喜亦不枯寂啊。到这块的话枯寂，此即是佛境，亦即明佛，所以即照照即，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好的，那个时间也到了，李琴师兄，李琴师兄，
哎，
李琴师兄，
嗯，
今天学了一部分还没学完，
今天学了一部分还没学完，
下周继续吧，你学到这一段了哈，
是的，是的，
哎，这还有一个，
是的，是的，
这还有一个问题吗？陈刚的，
陈师兄，
陈师兄。
啊，你说觉迷迷灭的觉和回光返照的返照，和日常观照的日常的观照的观，心的作意是不是一个状态？陈刚师兄，我答不了你啊，真的答不了。你现在这个文字的，就说对于这个名相的话，还是有点混淆。我觉得的话有点看不懂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好的，师兄，晚安。
陈刚师兄，再看看祖师的开示。再来这个提问吧，因为现在这个确实写的比较多，看看主持人开始多答疑吧，多来参与。谢谢蔡师兄啊，蔡师兄辛苦了啊，今天也谢谢师父的答疑哈，师父的参与。下周三我们继续学习后面的，好，我们下周三再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